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29讲。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的新的一章第13章当中是使徒行传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也就是我们将来看保罗三段的宣教旅程当中的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途。那话不多说，马上的让我们来进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13章第一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个初期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这时候在这个教会的领导层是相当的多元化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叫做尼杰的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求。这个古利奈是在南非北部的一个地方，所以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尼杰的人，尼杰这个名字也很可能是一个非洲人的名字，因为尼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尼杰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在描述这个人的黑皮肤，他很可能是一个黑人啊，所以说不定这个尼杰和古利奈人路求他们都是这个从非洲北部来的，他们都是源自这个北非的。在这里当然我们有巴拿巴和扫罗，他们都是犹太人。而在另外有另外一个人，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同养是什么呢？同养的意思就是一起抚养长大的。所以表示这个马念他很可能是一个在当时候社会的一个贵族。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他小时候是例如他小时候很可能是和西律去一起受教育的，一起被训练的，一起上同一间学校，被同样一个老师来训练。所以这个马念很可能就是在社会上高阶层的人物，他很可能是贵族，甚至可能在当时他和西律还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如果从这里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话，我们看到这时候在初期教会当中的这些的领袖是非常的多元化的，不只是有犹太人，也有这些甚至可能是黑人这些外族的人，同时在社会阶级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社会有一些平民老百姓，也同时有一些社会地位非常高的这些的贵族。而我们看到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的圣灵非常积极的亲自的主导事工扩张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讲为这本书卷取名叫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使徒的工作上，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有提出这个建议其实这本书卷可能一个更适合的名字应该叫做圣灵行传这是我们看到有时候神怎么样借着天使去主导一些工作，甚至有时候圣灵他自己主导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在13章这里看到圣灵主导这一次的宣教工作不只是他指示这些人往哪里去，而是谁来参与这个事工，谁来领导这个事工，谁来主导这个事工，都是由圣灵亲自拣选的所以那个人选也是圣灵提出来说要特别的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也就是之后我们会以保罗这个名字来认识他的这两个人来主领来主导这次的这个事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灵的工作当中，他也特别选了这两个是最有才干的人，最有恩赐的人这是有时候我们在选人做领袖的时候，我们最主要只是看谁比较热心，而我们不管这个人的恩赐。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拣选的时候，也拣选了他们当中最有名、最有恩赐的两个人。而圣灵在这时候打发他们工作，13章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三次 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的第一次。第四到第五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往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快的从这个地图上面，我们来看他们的这个行程。所以首先他们从安提阿下到这个海岸的西流基。在这个西流基时候，他们就坐船一直到塞浦路斯这个岛去。而在塞浦路斯的时候，他们就13章5节告诉我们他们到了萨拉米。这个就是在塞浦路斯东海岸的一个地方。当他们下到萨拉米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的各会堂来传讲神的道。所以在这里表示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其实当时在塞浦路斯其实有相当多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群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一个会堂，而是在好几个会堂当中都来传讲神的道。而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会一直看到的，当保罗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当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通常他的事工都是先从犹太人开始做起，都是先从这个会堂开始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而在这次的时候，他们也带了一个帮手，也就是叫做这里是约翰，但是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路加把他介绍成也叫做马可的约翰，所以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而是这个巴拉巴的一个亲戚，也叫做约翰，也叫做马可的人，作为一个帮手所以在这里虽然是圣灵只是说要由巴拉巴和扫罗来主导这个工作，他们是主领的那个领袖，主导的这个领袖，但是不代表他们可以带一些帮手。那为什么需要帮手呢？因为如果其实只是讲道的话是不需要帮手的但是很可能在这个讲道之后，有很多人信主之后，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助手来做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做这个施洗的工作当你有施洗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你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来做所有的施洗工作，那个时间太长了，太多工作了。所以至少这个约翰马可能够做的其中一个帮助的工作之一，就是例如在这个施洗上面他能够一起参与在当中。13章6节，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移动。所以他们本来是在东海岸塞浦路斯东海岸的萨拉米这个地方先开始他们的施工，而13章6节告诉我们他们经过全岛，所以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而是整个塞浦路斯整个岛他们都四处的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一直走到了帕弗你在这里看到帕弗就是这个西海岸塞浦路斯西海岸的一个地方。而这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个行邪术的，行法术的，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二次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碰面。我们之前看到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同样遇见一个行邪术的。使徒行传13章保罗也再次会在这个地方当中遇到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却也同时是一个假先知，一个行法术的人。我们再次要看到这个从真神来的使者和从假神来的使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决。所以这个人是犹太人，但他也是一个假先知，就表示他这个行法术行邪术的时候，他就一直谎称说宣称说自己是从神那里来赐给他这个力量的，他假冒自己好像是神的先知。而他的名字叫做巴耶稣，而我们之后等下会看到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吕马。那巴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巴耶稣是亚兰伦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耶稣的儿子的意思。而13章6节这里我们不太肯定当他取名叫巴耶稣的时候，他的用意是否是在抄袭耶稣呢？他说我就是好像耶稣的儿子一样，我有很多的法力，我有很多的能力，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要小心，这个人其实也可能不一定是故意在抄袭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希腊文的约书或者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只有到一直到第二世纪的时候，当这个基督教很广泛的传开的时候， 到第二世纪开始的时候，渐渐才没有人会取耶稣这个名字啊，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哦，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但是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叫耶稣，耶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啊，所以这个人也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叫巴耶稣，他不是故意来仿效耶稣，所以宣称自己是巴耶稣，有可能也可能不是啊。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耶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很多人都会取这个名字。第七到第八节，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拿行法术的以驴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个时候他们在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这个人是当地的方伯，这个方伯是什么样的职位呢？他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省份当中的一个总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这个职份，他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像犹太的巡抚本丢比拉多一样，只是比拉多他的阶级会再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巡抚，比拉多作为一个巡抚，他虽然是一个总督，但是他作为一个巡抚，在他手下是有掌管军队的。但是这个方伯，相反的，他是工作性质虽然非常相似啊，是要管理一个县市，但是他手下是没有军队的。所以如果你想方伯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好像本丢比拉多一样，他就像是一个管理整个省份一些重要事务的人。但是分别只是在于，可能我们还可以说方伯还是比较低阶级一些，因为比拉多手下巡抚手下是有军队的，但是方伯手下是没有军队的啊，他纯粹就只是做行政的事务啊，没有管理军队。所以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高阶级的一个官员。而在这里路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通达人啊，或者真的要直接翻译的话，路加讲这个总督，这个方伯士求保罗，他是一个聪明人啊。在这里讲的这种通达和聪明的时候，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的判断能力是比较好的，或者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比较开明的。就是当他听到，诶，原来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他也想知道，可能他还没有相信，但是他作为一个很开明的人，他想要学习关于这个信仰，他想听听看这个信仰所传讲的是什么。而在这个时候，这个巴耶稣或者以驴马这个假先知行法术的就做出一些抵挡啊，所以其实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这个以驴马或者这个巴耶稣啊，他很可能是这个方伯这个总督可能他的其中一个员工啊，因为可能他是一个顾问啊，他是在宗教方面一个的顾问，说不定是这样子，所以他常与和他同在啊。所以如果是保罗和巴拿巴在当地已经传了福音一阵子的时候，所以这个以驴马很可能知道，哎呀，如果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相信这些法术了，当然这就会直接的冲击到他自己的事业啊，他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所以非常说不定因为这个原因，这时候他就觉得有必要要干预，他一直要阻挡这个方伯说，哎，你们不要去接近这些传福音这些基督徒这些宣教士，不要相信他们所讲的，他就在当中做这个阻拦的工作。第九到第十二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首先在13章9节这里，我们要还没有进入这个叙事之前，我们要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时候路加开始要用保罗的另外一个名字。3章9节这里说扫罗又名保罗，他这时候开始要他现在一直称呼 保罗的方式就是都是在叫他扫罗，但是13章9节开始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转变，他开始说我们不叫他扫罗了，我们叫他保罗。那首先我们要在这里澄清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没有改名字啊，就是他原本就有这两个名字，所以扫罗和保罗其实都是同一个名字来的，只是扫罗是从希伯来文而来的名字，但是当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也就是罗马人用的拉丁文的时候，翻译过来就变成保罗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约书亚翻译是希腊文的时候就是耶稣，所以约书亚和耶稣只都是两个都是同样的名字，只是用不同的语言翻译的。所以扫罗和保罗不是两个不同的名字，其实这两个都是他的名字，只是扫罗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保罗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人说哇，当这个扫罗悔改之后他决定改了一个名字这个改过自新，过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就叫做保罗啊。但是这样子的诠释我们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看到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大多数的解经家在这里认为为什么在这时候他就比较不用扫罗这个名字用保罗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看到在接下来他的事工当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来做这个事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要介绍自己的时候，例如当他要介绍自己给这个总督的时候，这个方伯的时候这个在这个罗马官员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会介绍自己说你好我是扫罗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在跟一个罗马政府的官员来交涉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用你的罗马的这个名字，他自然的会介绍说我是保罗，他用他这个拉丁文的这个罗马的名字，而不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扫罗的这个名字。所以很可能在这个阶段开始，在他开始这个向外邦人做，在外邦的地方甚至向外邦人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转用了保罗这个名字，是比较符合当地的民情和文化的啊。就像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有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所以可能当我们在这个华人的朋友当中时候，别人叫我们中文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有接触到一些外国人的时候，或者是任何外国的生意的时候，或者外国的朋友外国的同事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英文名字啊。所以在保罗在很可能保罗在这里的名字转变不是什么一个新的开始，而是纯粹是为了事工的需要他现在开始比较多使用这个保罗的这个名字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时候看到这时候保罗就责备这个人，并且这个人变成瞎眼了。而当我们在看着整个叙事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保罗这样子做不是出于自己的愤怒，他不是没有耐心而发脾气，这个不是出于他这个自己的感受。13章9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这时候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向他宣告这个审判。所以在这里要路加要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不是好像他滥用私刑，不是他滥用他自己的能力，不是，而是他在这里是彰显出真先知的功能，真先知的本分。他作为一个从神而来的先知，从神而来的使者，他是那个真的先知，他就以神给他的命令，神给他的权柄来向这个假先知宣告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这个从神而来的审判向他宣告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假先知这个以律马瞎眼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瞎眼，而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瞎眼这个暂时性的瞎眼就表示这个人之后还是康复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还是有给他这个怜悯，让他有这个悔改的机会。而相比之下，在他这个瞎眼的同时，他就没有能力来阻挡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这时候他们就能够专心的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方伯因为这件事看见了这个神迹之后，看见了这个事之后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单因为这个神迹就信主了我们看12节怎么说，他很稀奇主的道，他并且听到了主的道，听到了保罗和巴拿巴怎么样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对于这些教导非常的稀奇 而这两个因素不只是他看到的这个神迹，也因为他的听到的这个教导，因为这两件事他就决定信主了。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非常高阶级的官员，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这时他也成为了基督徒。13到14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首先让我们再次的在地图上面来看这个行程啊，这时候他们是在塞浦路斯的帕弗，这个在这个西海岸当中，在这个红色的路线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继续的北上，来到庞菲利亚这整个区域的别家啊。庞菲利亚是整个区域，他们来到了这个海边的其中一个市镇叫做别家。而这个青色的路线就是这个约翰马可的路线，他就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但这时候他就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他就自己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青色的路线你可以看到，他就从别家坐船一直下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在当中是有一些的距离的。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当他们离开别家的时候，他们就从陆地的方式继续北上，上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同样的，比西底是整个区域，而安提阿是当中其中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这个地图当中，大家要有一个地方要看得非常的仔细，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有两个安提阿。首先你看到在这个地图右边当中，地图右边的这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就是我们一直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是这个基督教的大本营，基督徒这个名字开始也是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也就是从右边的这个地图右边 你所看到的这个安提阿。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从这里被差派出来的。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在使徒行传当中有另外一个安提阿，通常圣经会把它称作为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你看到这个安提阿是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在叙利亚。所以我们在现在我们在地图上面看到的这个别加、庞菲利亚、比西底和安提阿都是现在的土耳其。都是在现代的土耳其。所以这个在第一次的宣教旅途当中，他们从塞浦路斯就一直的北上，一直上去，上到了别加，然后一直上到安提阿去。这些都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段来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要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大家要看得很清楚，这里有两个安提阿，千万不要搞错。一个是他们的基地，他们的大本营安提阿，这个是在叙利亚的。而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宣教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工厂，他们宣教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在比西底的，或者现在在土耳其的这个安提阿。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14到15节，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讲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教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所以在当时候的犹太人，我们从一些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当中，我们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不知道早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晚期的时候，当他们在安息日有这个会堂的时候，通常他们开始的时候会背诵这个在犹太教当中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些信仰告白，他们叫做 Shema， 而他们也有一些祷告，有一些祭司的祝福，甚至是背诵一些的祷告文。那之后他们就会读圣经，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一段的律法书和一段的先知书。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读先读亚兰文，但是当时候先读希伯来文，但是当时候可能有些人已经不会希伯来文了，然后他们读完了希伯来文之后再读希腊文的翻译。所以当中他们有些人是读圣经是读两次，一次读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一次是读希腊文。当时候的人都能够了解。那在读完圣经之后，就到了这个环节，就是就会有一些受过训练的人，那他们就会来说一些劝勉人的话。而这个劝勉人的话，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讲道是一样的所以他这时候就邀请这两个人保罗和巴拿巴来讲道，来 做一个劝勉的这个话。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管会堂的会叫他们呢？啊，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如果保罗、巴拿巴在当地已经有开始一些的事工的时候，可能当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会就已经认识保罗，说啊，保罗原来你是加马列的学生啊，在加马列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非常有名的老师，所以这个他们就知道哇，原来保罗也是非常受过训练的这个拉比，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学生。哇，你听到他是加马列门下的学生，就是好像我们听到有一些人从剑桥大学毕业或者哈佛大学毕业，这个是名校生啊，所以说不定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哇，这个当地的人都知道了，像哎，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名校生加马列的学生在这里受过训练的拉比，那我们请他们来请保罗来和巴拿巴一起来讲道给我们，那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太肯定当时候读的律法和先知书是什么，有一些人就会做了一些的猜测。那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里没有讲清楚，但是保罗接下来的讲道其实是和他们当天读的这个书卷是有关的啊，他们当天读的这个律法书的经文和先知书的经文，保罗就从这些经文当中来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在这《使徒行传》当中保罗所讲的最长的一篇的讲道，16-21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所以保罗在他这个讲到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不表示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读到的保罗讲到的内容是完整的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在这个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基于这个篇幅的限制，路加可能已经缩短了，他只是把当中的重点浓缩起来所以可能有一些路加之前已经讲过的他就不再讲了所以我们要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讲章，但却是一个浓缩版，当中的重点当中的精华都会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逐一的这个讲解，但是我们主要的强调保罗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他的逻辑是什么，他要带出的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他要怎么样用这种重点来说服他的这个听众。首先当他称呼他们的时候，他称呼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提了好几次，当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些敬畏神的人的时候，他在指的不是所有的相信神的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敬畏神的人，不是我们要讲的是在当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一群人，也就是这些人其实是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还没有完全的改教，他们觉得这个圣经当中的神是真的神，他们对这个神很有兴趣，他们想要敬拜这位神，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改教，就是他是外邦人，但是他还没有行割礼，那他没有完全遵守旧约的律法，就是关于礼仪洁净的律法，或者在食物上面他在食物上面还没有遵守这些旧约的这个律法，但是他却是不拜偶像的，他却是敬拜这位神，敬畏这位神的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候有的这样子的一群人所以当保罗称呼人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他在讲的不是一般的敬畏，而是特别指着这一群的外邦人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改教，但是他们却是敬拜神的。而在这个讲章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保罗所做的是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首先他强调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犹太人这个民族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神出于他自己的怜悯来拣选了我们我们得着这个福分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而是出于神的拣选，而今天我们的民族的伟大，我们所有的成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而是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是神抬举他们，是神抬举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成功，有这样子的成就啊。但是虽然神对他们这么样好，又拣选他们，又抬举他们啊，但是所以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感激呢？就顺服神呢？不是。而保罗在这里却说，神却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虽然神对我们这样好，但是哎呀，我们犹太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很糟糕了。神却要一直容忍我们的悖逆，不只是容忍一下子哦，不是容忍几个月，不只是容忍几年，容忍了40年。保罗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讲到，神出于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怜悯，出于这个需要，他就赐给了他们士师，赐给了他们先知。啊，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这个士师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事工，最重要的呼召，就是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这个仇敌啊。所以这个士师或者拯救者和先知的主题，或者君王的主题，这里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了这个扫罗这个君王的主题。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是先做一个介绍，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不管是这个拯救者，这个士师，这个先知，这个君王的主题，保罗等一下都会用来指向耶稣基督啊。他会之后他会来做这个连接。22到23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这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而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这整个人的以色列的历史的焦点放在大卫身上。而他在22节在这里的时候，把一个非常圣经对大卫这样子的一个称赞，神对大卫的这样子的一个称赞来讲出来。关于大卫，神怎么样说呢？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啊。所以这个不只是大卫自己的评估，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不管是我们甚至在犹太人，都把大卫看成是一个大卫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啊。大卫在他们心中是一个英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君王，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作为一个拯救者，他是要保护神的子民，他是要让神的子民把神的子民从罪这个敌人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大卫做的。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可能我们很熟悉一些叙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卫怎么样的打败歌利亚。而他的重要性不只是大卫个人的，而是大卫怎么样作为一个拯救者，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当中他们的仇敌当中来拯救出来。而在这里保罗的继续讲到，他的重点不只是在大卫身上，而是神给大卫的应许身上啊。我们在之前也讲了好多次，这是在新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约定，一个盟约，也就是大卫之约，也就是神应许了在大卫之后，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将会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他将要永永远远的掌权，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就打快了他就直接的跳到当中的终点，他是直接的跳过了1000年的历史，直接到耶稣身上。他说神在大卫之约当中应许的这个拯救我们的君王就是耶稣。24到25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24到25节，这里保罗就要继续的来加强他的这个论点，因为他之前时候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论点，说耶稣就是神应许我们的君王，神应许我们的救主。这时候台下就可能有些人会抗议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你当然说耶稣是君王啊，你是基督徒，你当然说他就是救主了。 所以24到25节的时候，保罗要在这里说，这件事不是我，只是我自己说的，甚至是有另外一个证人，有另外一个见证人，也就是施洗约翰说的。所以我们之前在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成功，他的事工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伟大的，以至于整个犹太全地人，很多犹太人都到他那里来受他的洗，因为看他是从神而来的先知。所以保罗要在这里特别的引用他说，那你们不相信我，你们可以相信你们看作为先知的那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做同样的见证说，在他之后将要来的那位就是基督，而他自己也为耶稣做见证。26到30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首先在这26到30节，我们看到在这前半段这里的时候，保罗在他讲道当中，我们要察觉到有一个重点，就是保罗要强调他们的失败。以色列人和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他说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因为每一个礼拜在安息日的时候听律法书，听先知书，每一个礼拜都在，一辈子每个礼拜听，却听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以至于耶稣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认不出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可以想到保罗其实在这个讲道当中似乎有一点暗示性的说，那你们是否是像这些人一样呢？现在你们坐在会堂当中，你们听见律法书，你们听见先知书，和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解释这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失败？他们每一个礼拜听，每安息日在听，却听不明白。但是我保罗似乎是在以一种方式来暗示他们说，但现在我对于你们那么清楚的了讲解的时候，你们是否明白呢？还是你们是否是像这些人一样的糊涂？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些讲论当中一直非常在强调一点，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应验经上所说的。你看到这里保罗说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或者在30节的时候，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因为保罗要在这里强调很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因为他们看，哎呀，你看耶稣为什么死得那么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得那么惨的人一定是神报应他，死得那么惨的人一定是神刑罚他。但是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讲道当中，他要非常重要的强调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苦，非常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遭天谴，不是从神而来的刑罚，而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而是成就了圣经当中的应许。所以他要非常强调这点，不要让这些人有一个错误的预想，耶稣的受害不是神拒绝他，而是神要借着这些事来应验圣经当中的预言。31到32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甚至不是我们两个人发明出来的理论，而是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是铁证如山，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亲眼见证过这些事情。而我们传讲这些东西给你们，不是出于我们两个人，而是有许多的见证人。我们两个人传讲这给你们，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32节说是那应许祖宗的话，而是神应许我们祖宗的这个应许终于应验，终于实现了。 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33到37节的时候，保罗要继续的从圣经当中，从旧约圣经当中，三段旧约圣经当中来引证说，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和他作为君王救主是有旧约圣经的根据的。保罗现在要用三段的旧约经文来支持他的论证。第一段经文就是33节，这里保罗自己引用的，他自己也讲了，这是从诗篇第二篇出来。我们在之前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有特别的一段当中是来讲弥赛亚的诗篇，其中一篇就是诗篇第二篇，这我们之前已经很仔细的讲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仔细的讲解。当我们很快的在这里做一个复习，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是一个君王的诗篇，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讲到神这么样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时候，当神讲你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在说这个人是君王啊，这是这个在犹太人的在这个犹太人的神学当中，包括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中的一个神学当中，讲到神所安立的君王就好像他的儿子一样，神所安立的君王和他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他的儿子一样。你可以想象，就是好像在中国古代当中的这个皇帝也称为天子啊，他就是神的儿子一样啊。所以在13章33节在这里讲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复活表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复活表示神借着死里复活彰显出来了，耶稣就是神所立定的君王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可能特别指出一点，在这里要讲的不是当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君王，但是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君王。那我们可能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而是在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他也是君王，他也是神的儿子，只是他的这个身份是借着死里复活彰显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就像是一个君王的登基所以在这个君王还没有登基以前，他已经是君王了，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典礼，一个正式的仪式，这个登基仪式好显明给全世界知道他就是那个君王所以耶稣不是因为死里复活过后才转换了一个身份，才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不是，他原本就是神的儿子，原本就是神立定的君王，只是借着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身份被彰显出来了。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这段经文是从以赛亚书55章而出来的。那以赛亚书可能我们很多人不熟悉，但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读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章1-3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里所讲的可靠也可以讲翻译成不动摇，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55章这里讲到，在这个末世的拯救和末世的祝福的时候，神将要在这个拯救当中赐给他们这个不动摇、圣洁不动摇的恩典给他们。但是神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赐给他们呢？所以以赛亚书55章在这里就讲到，神要借着 大卫之约，神要借着他对于大卫的应许来赐给他们。而大卫之约的应许就是什么呢？大卫之约的应许就是在大卫家族的后代当中将会兴起一个伟大的君王，这个人的掌权是直到永永远远的，而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34节的时候，保罗要在这里强调，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印证了他是大卫之约当中的那个君王。而34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55章，这里说，因为神在末世当中的拯救，末世当中的救恩，末世当中的恩典，末世当中的祝福，都是透过大卫之约当中的这个君王而来的。他的恩典不是直接从他临到这些百姓，而是他的恩典是借着大卫之约当中的这个君王才赐给他的百姓的。而这个大卫之约当中的这个君王，就是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这个媒介。保罗的第三个论证，第三段经文，又有一篇上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跪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而这段经文是从诗篇16篇这里来，这个是当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对犹太人讲到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同样的经文。而这也是之前我们已经很仔细解释过了，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但是简短的说，保罗要在这里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候那些人可能会想啊，大卫之约的这个君王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讲法有圣经根据吗？我们知道在大卫当中有一个伟大的君王，但是这个伟大的君王是从死里复活的，这种讲法有圣经的根据吗？保罗就在这里说，有，诗篇16篇所讲的正是这一点。所以诗篇16篇是一个大卫的诗篇，而在大卫的诗篇这里就讲到，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你的圣者不见朽坏，这个是否是指着他自己呢？你必不让我见朽坏。而保罗在这里提出这一点说，这肯定不是指着大卫讲的。他说你不用什么神学，不用什么解经学，不用什么解经的，你知道大卫埋在坟墓里面，他的尸体现在已经腐烂不知道哪里去了，剩下一堆的骨头啊。所以这句话肯定，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肯定不是应用在他身上，因为他死掉了，他腐烂了，他已经在地上腐烂了。而37节他说，那可以用在谁身上呢？就是一个死掉却没有腐烂的人。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句话只能够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不能够用在大卫身上，因为大卫已经死掉，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了，但是当耶稣死掉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他并未见朽坏。而保罗就在这里强调这点说，是的，大卫之约当中的这个君王将要从死里复活不见朽坏，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理论，而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诗篇16篇当中也有圣经根据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要他在这里要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的不是叫你加入一个新的宗教，一个新的宗派，而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这原本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应许的，而现在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38到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摩西的律法是否有提供罪的赦免呢？有的，但是摩西的律法只在一些的罪上能够通过献祭得到罪的赦免。而我们是否可以说摩西的律法能够为所有的罪得到赦免呢？那很明显的不是。而这些理论我们之后会在例如希伯来书的一些讲论当中看得更清楚。 而保罗就在这里说，神为什么要再差派这个使者，差派这个救主，这个君王来施行救恩呢？因为摩西的律法不足以提供我们完整的救恩。当摩西的律法不能够让人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的时候，也表示他不能够提供完整的救恩。但却是通过这个人，却是通过神所立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将能得到完整所有罪的赦免，完整的称义和完全的救恩。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保罗要再给从圣经当中给他们一个劝勉，40到41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要以历史为鉴戒，而在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的这个劝勉和这个警告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而这段经文是从哈巴谷书一章而来的。而 这段经文 神是在以色列人讲什么话呢？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哈巴谷书一章这里所讲的是，当时候的这些 以色列人一直不顺服神，一直悖逆的时候，神就决定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军队来要刑罚以色列人。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将会攻打以色列，并且毁灭他们的城市，毁灭这个国家，作为神给他们的这个审判。所以当神有这个计划的时候，神不是突然的让这件事临到他们身上，而是神已经派先知去告诉他们，神将要施行这个审判。而当这些人听到这样子的警告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这就是哈巴谷书一章这里所讲的，这些人用轻慢的方式去看，这就是说，哈，你讲什么神要用巴比伦来刑罚我们，怎么可能？这个巴比伦是这么邪恶的一个国家，神怎么可能会用这样邪恶的国家来刑罚我们？我们是以色列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祭司的国度，神怎么可能会用巴比伦一个邪恶的国度来惩罚我们呢？你在开什么玩笑？所以这个是神给予他们的一个警告，他对他们说，当神差派他的先知去给以色列的百姓警告的时候，神差派他的使者说，巴比伦将要毁灭你们，因为神要刑罚你们的时候，没有人理会这个警告，每个人嘲笑这个警告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而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引用同样的经文，保罗说，现在同样的有非常多的见证，非常多的警告摆在你们面前，你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所行的，这是你们从施洗约翰开始就一直听到现在的。但是如果你们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一直轻看神给你们的警告，一直轻看神给你们的呼召，保罗在这里警告你们，你们要小心，神的审判，先知所传讲的审判也会同样临到你们身上。42到43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当中。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虽然这是一个浓缩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不管是从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的见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甚至也包括了旧约当中的应许，旧约当中的解经，在这整个讲道当中是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讲道。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还不能够完全接受，但是他们完全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以至于42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这个轮值表，下个礼拜也让他们来讲，这个礼拜我们听了但是听不够，这个礼拜我们听了但是我们要更认识多一点，虽然他们还没有要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非常想要听更多关于 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所以他们就请他们，哎，下个礼拜我们不换别人讲，还是由你们来为我们讲道。而我们看到在散会以后，有一些人也讲到，这有一些人来跟从保罗跟巴拿巴。这里讲的跟从就表示当他们已经散会的时候，当他们出会堂的时候，这些人就可能继续的跟保罗和巴拿巴到他们的住所，或者到一个能够公开能够教导的地方，他们继续的听保罗跟巴拿巴讲道。43节的下半段似乎告诉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信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劝他们务要在神的恩中，就是继续的在他们领受了这个新的这个恩典，在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保罗跟巴拿巴继续的劝勉，要继续的持守这个信仰，持守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在这第一场这个第一个安息日的这个讲道当中，保罗跟巴拿巴有了一个非常的收获。而我们看到，我们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期盼，哎，我们已经邀请了保罗跟巴拿巴，下个礼拜又是他们讲道。你在这时候可想而知，很多人马上就通知这个亲朋好友了。他说，哎，这个安息日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出现，哇，这两个人，我告诉你，这个人来头不小，他是加玛列的学生哦，他是明教出身。而我们听他讲道的时候讲得非常的精湛，其实真的也有非常很有道理，诶，你要不要一起来听？哇，这个人讲得很好，你要不要一起来听？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在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将会有一个非常不得了的进展。而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当保罗和巴拿巴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在这第29讲的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47.98 我们今天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